弟兄姊妹们平安，感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，在今年12月，的第一个主日，也是今年的最后一个圣餐主日，来分享这段宝贵的信息。就像上次跟大家分享的第5章1节到47节是一段完整的叙事，一开始从这事以后，第6章的第1节也是这事以后。我们分两次来分享，前后是互相有关联的。特别是今天的这段经文，耶稣从5章17节开始说起，扣掉了18节一个回应。耶稣有一段完整的信息，30节经文的信息，我们要一起来分享。今天的题目是要听见基督的声音，听见的人。就要活了，我们在分享什么是叫做要听见，什么叫做听见的人，是谁要听见？它的意义讲到要活了是什么样的意思？我每次分享约翰福音，我们都会提到约翰提过，告诉我们说他在写约翰福音，在20章31节说，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相信。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，也是这边讲的活了，也是约翰福音一直在谈到的是永生，告诉我们说要听耶稣的话，相信他的身份，相信他，相信他是谁，和他为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事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进入永生。我们有一些挑战，常常有弟兄姊妹在问我，每一个基督徒常常会有这样的问题：我确信自己的永生不取决自己的行为吗？而是凭信心？难道我自己不需要做什么吗？我只要相信吗？今天我们的经文会讨论到这样的一个问题。上次我们谈到了我们得救的凭据。是来自基督的恩典和明白他的真理。这次我们继续延续，期待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确信：我凭着听神的话，听基督的话，我凭着信心，我就已经进入永生。我借着与基督的联合，借着他的圣灵带领，我们走这个永生的道路。今天的主题就会提到，耶稣宣告他拥有赐生命和审判的权柄，所有的人都需要听他的话语。你可能听进去，你可能没有听进去，你可能接受，你可能不接受。但是在永生的呼召里头和永行的警告里头，我们都做出回应。所以今天的分享不只是讲到永生，我们也谈到永行的警告，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回应。对于我们已经是接受这个回应、凭信心领受福音的人，我们应当信靠他、顺服他，在他的话语中得到生命、得到盼望。这里头谈到了最重要。我们基督信仰最重要的一个真理，这个真理就是耶稣是神。如果不相信，我们没有办法进入永生。反面就是与神永远隔离的，我们常用的名称，天堂和地狱的差别。一切都是从相信耶稣基督是谁。耶稣在约翰福音讲了8、9次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因为你听会不会听入你的心里，会不会做出回应，决定你永恒的命运。这比你听到其他的有关于会让你成功，会让你身体健康。会让你长寿，会对社会、政治都来得重要的多。 我们的最主要的信息就是认识、相信耶稣基督带领我们从现在开始，从相信开始就进入永生。在耶稣谈到这段信息的时候，他没有谈到他要进入十字架，他还没有谈到他要受苦，他就讲了：只要你认真的听他的话，相信他的身份，你就要活了，你的永生就开始了。这对我们是一个多大的一个鼓励！我们回头来看上次我们跟大家分享的5章1到24节，连同今天的，我们一并来想一想，记不记得一开始讲说，谈到第五章，大家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耶稣施行了怜悯，他的恩典。啊，施行一个神迹，医治了38年的病人，一个瘫子，38年的，耶稣问他说：“你要痊愈吗？”啊，耶稣又告诉他：“起来，拿起你的褥子走吧。”他不认识耶稣，他也没有信心，但是就凭耶稣的怜悯和恩典，跟他说了这句话，他就完全的痊愈了。所以从这一段经文，你说，耶稣是具有完全的神性，他的话语有医治的大能，这也是这段经文的一个主要的主题。但是这个经文就到了5章1到9节就结束了。在后面第10节讲到，那天是安息日，耶稣故意选在安息日，他可以选前一天，可以选后一天。这位病人已经病了38年了，但他选在安息日，所以有一个新的冲突。我们讲到从第五章开始，是耶稣逐渐的讲明他的身份，他所要做的救赎的事情。一方面也跟犹太的宗教领袖产生了冲突，这个冲突会越来越剧烈，一直到耶稣被钉十字架，完成救赎的大功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冲突的开始。但是我们也讲到说，如果这个通读只是谈安息日可不可以医治的话呢，到了14节也就结束了，因为十四节是讲到安息日的事情。可是耶稣借着这样的一个冲突，他说了这句话。这句话他先去跟这个病人讲说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他告诉他说：“你过去的这38年所受的痛苦，但是你要想到更后面的，如果你不能脱离，你不能脱离与神隔离，你不能回到与神和好的路上，你将来永远受到的痛苦，与神永远隔离痛苦，比这个38年更为严重。”虽然这个讲了一个名词叫做"不要再犯罪"，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可能不再犯罪，但是我们借着与基督联合，我们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力量，我们逐渐的转变，更像基督。爱在我们心中，我们成为一个新人，我们走向这个道路。耶稣的血遮盖我们的罪，我们与神和好。我们不再走在犯罪的路上，我们走在永生的路上。所以，耶稣给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启示，告诉他：你要认识这个为你施恩典的人，你要进入永生。这个故事本来应该到这里结束，可是这个故事没有讲述这个人后来怎么样了，因为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，我们自己来把我们自己放在这个位置。耶稣在第17节讲了一个这一段经文的最主要的主题。他说：“我父做事，直到如今我也做事。”他在解释他为什么在安息日做这件事。他并不是解释安息日应该怎么做，他的用意是什么。他直接跳入主题，他与父平等。他直接跳入的主题，揭示了他的身份，揭示了他的神性。他从17节到了47节，除掉了18节。我们严格讲19节开始，他描述这个主题，这是我们今天 跟大家分享的，而且他特别讲了，就像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讲到说，要听见他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。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信息，告诉我们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，耶稣在这段经文里头告诉我们，谈到他的身份，谈到他要做的事情，谈到他给我们的应许，谈到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回应。回应有两条路，人生二路。他谈到他是生命的主，临死的人，我们要听见他声音，听到了就要活了。可是他也是审判的主，当他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要接受审判，或者是与神同在的永生，或者是与神隔绝的永死。说明他的权威，他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？耶稣花了很大的一段篇幅，从31节到40节，提出三个见证的管道，说明他是从神而来的。在第四段的时候，40节到41节做了警告，把我们放在这个位置上，我们是这种不肯到耶稣面前得着生命的人，还有我们的后果。最后，我们有一个结论。所以，我们今天来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从前面谈到耶稣说明他跟神父神是同等的，他有这样的权柄的时候，那最后记得上次24节的时候，我们谈到说，跟从他的可以得到生命。25节又是一次的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，讲得更清楚。什么叫做时候将到？现在就是了。时候将到是一个时间点开始了。耶稣一开始，他开始宣教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天国要来临了，你们要悔改。时候将到，开始了，现在就已经开始了。这个时候，从耶稣开始宣告，一直到我们现在，都是这个时候。”现在就是了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这样的福音。我们现在今生就可以因为听见耶稣的话，相信福音，可以与基督联合，进入永生的路。这里谈到死人，我本来题目可以加上死人要听见耶稣的声音。什么叫做死人？我们都是活的人，我们在听这里死的。指的是灵命死亡人，这里讲的死人是我们出生就是与神隔绝，我们出生就是叛逆的，我们要靠自己生活。所以这里谈到说，灵性死亡的人可以得到生命。记得你们若读马太福音的8章22节，记得有一个人说要跟随耶稣，他要回去埋葬他家里人。耶稣回答了那句话，耶稣说：“你们记得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。前面的任凭死人是指那些灵性死亡人去埋葬身体死亡的人，跟随耶稣就可以活过来。我们从出生以来，我们是与神隔离的，就像以弗所书2章讲的。”我们死在过犯罪之中，是神的恩典，让我们可以重生，可以活过来。所以这边讲说，死人要听见基督声音，我们每一个与神隔离的灵性死亡的人都要必须听见基督声音。后面讲的听见的人，这个听见的人是指说，我们听的人有些人听就过去了，这里听见是有效的听见，是你的心。不仅是你耳朵进去，不仅是脑袋思想，你的心接受听见的人就可以得着永恒的生命。听见的人就要活了。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3章讲到说，我们从神而来的重生，让我们。可以从内心去接受这个福音，就像活了。在诗篇23篇，我们谈到 它使我的灵魂苏醒。原来与神隔绝的死人，我们可以活了。条件就是听见的人。26节，因为父怎样叫在自己有生命，就赐给他儿子，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。这边这一段经文必须要把它拆开来解释。如果我把就赐给他拿掉，你也许看得懂。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，他的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在创世以前，他们就是生命的源头，神就是生命的源头，生命在他。我们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就提到了，生命在他。这边加了一个就赐给他的时候，就造成一个困扰。什么叫做赐给他？这头有两个神学上重要的意义。第一个重要的意义是在这里，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发现，在耶稣在告诉我们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都把很多的属于三一真神的奥秘，在这中间慢慢的告诉我们。所以当他讲说就赐给他的时候，就告诉我们说，这是两个不同的位格。才会有赐给的这个动作。可是我们知道，三一神是在时间、空间之外的。换句话说，在有生命这件事情，这边要告诉我们是圣父、圣子是生命的源头，本来就有生命的。所以这里赐给他这个名词，除了说明他两个是不同的位格之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是讲说，耶稣道成肉身。成为人的时候，他可以赐生命给别人的这个力量暂时被限制。可是当他出来宣教，开始出来宣扬福音的时候，又可以父神又可以让他用这样的方式再次生命给我们，所以他可以大胆的宣称说，听见神儿子的声音。听见人就要活了。那么明白了这件事，这个是一个多大的一个福音？我们只要认识耶稣，听他的声音，我们就开始进入了永生的路。后面27到29节是一个对应的，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回应，并且因为他是人子，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。这里谈到，特别提到，因为他是人子，暗示了几件事。如果你去读但以理书的时候，7章13到14节，那边犹太的宗教领袖都知道这段经文，谈到但以理书所做未来人子的应许。但以理书的7章13到14节这么说：“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见有一位像人子的。”驾着天云而来，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，得了权柄、荣耀、国度，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。他的权柄是永远的，不能废去；他的国必不败坏。所以在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也是让犹太的宗教领袖明白，他这个人子的身份就是但以理书所预表的这位人子。同样的，也说明，因为他是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匆匆忙忙的有恩典，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独生子的荣光。这是在约翰福音1章10节讲的，他可以用原子的身份来审判我们。同时，我们会注意到，耶稣常常讲到一些启示的时候，带来的是你听或不听，将来会面临的审判。所以28节讲的说，你们不要把这些事看作稀奇。这里又谈了一个时候要到，这个时候要到没有加上现在就是了。所以这个时候要到是讲到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来的时候要做的审判。下一句话大家会觉得很惊讶，很多人都不清楚，原来圣经是这样教导我们的：凡在坟墓里的所有的人。不管你是信的、不信的、义人、恶人，所有有神形象所造的人，都要在耶稣再来的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都要 得到身体复活出来，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。所以这句话所应许的，告诉我们的，耶稣告诉我们的是，在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会进入有一个有身体的状态接受审判。这在《使徒行传》24章15节也是这样说的，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，都有这样的一个盼望。在《启示录》20章12节也谈到，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一卷是所有的人不幸的，一卷是生命册。死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按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所以大家要了解，不是人死如灯灭。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要复活，接受审判。但是我们现在听耶稣的话，我们遵行他，进入永生的人，我们不需要进入与神永远隔绝的永行当中。所以下一句话讲说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这个常常给大家一个误解，好像我们照我们的行为来做审判。事实上，我们知道说，没有一个义人，没有人能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审判中，凭我们所做的得到与神和好。这里在约翰福音谈到的行善的、作恶的，他谈的概念是：你是不是走在神的路上？行善的定义是你是不是走在神的旨意当中？所以这边讲到行善，是在这些在光中行的人，来显明他们是依靠耶稣基督圣灵带领过他们生活的人。作恶的人是靠他自己，凭他自己做主所做的。他们不爱光，倒爱黑暗的人。这在约翰福音前面讲的。所以特别不要把这个行爱善作恶看成是你的行为和你的结果，要看的是你的作为的方式。你是依靠神，依靠圣灵，你是与耶稣基督的联合过你的一生，还是你凭你的自己的意思，爱黑暗不爱光？所以耶稣常常讲说，什么叫做行善？在6章，我们在下一章就会讲到，也就是说，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，相信耶稣基督，照他的吩咐行事，这就叫做行善。作恶的是以自己的方式，爱黑暗不爱光。所以在常常讲说，一个人的得救不是因为你做出来的结果。但是你会做好行为，是因为你得救。好行为不是救恩的原因，而是救恩的结果。在圣经里头常常谈到，保罗谈到说，当你归向基督，你的信心随伴着这个恩典，就会生发出一个爱的，而产生出来的好行为。所以在加拉太书的5章6节讲到说，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。当你听了耶稣基督的声音，你凭信心行走耶稣基督要我们走的道路，就会生发出有仁爱的信心，这是有功效的信心。所以门徒的信心就会彰显在他们爱神爱人的行为上面，他们的性情被更新。这个是一个证明走在永生的路上的一个证据，而不是根据。所以这句话我们就必须要明白，行善作恶指的是你是不是走在合乎神心意的路上。保罗常常讲说，行事为人以得救的恩相称，这里谈的就是行善，作恶的就是凭自己的意思，不能站在审判台面前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怎么做这件事情呢？其实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凭信心 向神呼求，求他带领保守我们，给我们一个更新的生命。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同死，同复活。在我们怀疑、碰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更求他保守我们，保守我们的心。下一段，耶稣基督讲到他的权威、审判的权威。这里头，你在看的时候，你会有一些困难。我讲说，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。下面讲，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然后中间有一句话说，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。记得在这个状态的时候，他是对那些宗教领袖，还在那些要明白说，这位施行这么多神迹的人是谁？而耶稣大胆地告诉了他们真相，告诉他们说。我父做事到如今，我也如此。告诉他们说，他跟父神是平等的，不管是在赐生命，在审判上。所以在这边告诉他们说，他的审判是公平的。原因，他跟父神在审判的方法、心意上是完全一致的，不会不一样的。因为他们在这些的事情的做法。想法都是一致的，所以在这边不只是说明审判是公平的，也更说明他们角色，在这个角色上，耶稣基督他是顺服的出来，作为三一神和受造物之间的中保中介，他的想法做法跟天父是完全一致的，所以不只是说明。三位一体的合一，更对这些人说明他的审判一定是公平的，因为他的想法、做法跟父神是一致的。在这里的时候，你可以想想，坐在那一边听的这些人，听到这样一个大胆的宣告，他们的震惊，他们在思想，该怎么办？我记得路易斯他提到一件事情，谈到他自己信仰的过程。当你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，你会想说，这样的人只有三种可能，他要不然就是脑袋有问题，疯子；要不然他就是骗子；要不然他就真的是神。可是，你看他所作所为、所说所想的，他不像是一个疯子。可是看他做出来的，他不可能是一个骗子。我只有一个这样的选择。而耶稣在这边提的一个见证，三个见证的管道，来证明他刚才做了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宣言，更告诉大家要听他的声音，才能走向永生的道路。所以他说：“我若为自己做见证，我的见证就不真。不是说他的见证不真，而是说你们不相信。”他说：“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，我也知道那给我做见证的是真的。这个指向天父。所以这边提到了三个见证，三个见证的管道，见证管道的来源都是天父，见证他刚才所说的话和他的神性。第一个管道。”是为真理做见证的施洗约翰，从33节到35节，我们前面提到这些宗教领袖们听到施洗约翰所做的，在河边约旦河边为人的悔改做施洗，也宣告说弥赛亚要来的这样的一个宣告。他们去问他说：“你是不是那个要来的弥赛亚？”他说：“他不是。”然后他看到了耶稣的时候，记得在约翰福音前面讲，他说：“耶稣是看呐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”施洗约翰本身，我们从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就明白，他的出生就是来自神的一个神迹。你读路加福音第一章，谈到了说，天使加百列去给。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，他们已经80多岁了，还是不孕的，告诉他说会生一个孩子。 他的出生本身就是一个神迹，他是出自祭司的家庭，而在那个时候，他的出生所经历的，他的父亲在他出生的那一年是变成了哑巴，因为他有一个怀疑的心，可是等他生出来的时候，再开口说话，说出赞美的话，有一首赞美诗，你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你可以读到，其中里头他有一个预言，在路加福音的1章76节。他讲到施洗约翰，他说：“孩子啊，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，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，预备他的道路，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，就知道救恩。”所以，约翰来讲赦罪的道理，传讲耶稣基督将要来，谈讲说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，除去罪人罪孽的，谈到他是天父差来的先知。是为天父做见证，讲到耶稣的身份，谈到约翰只是点明了灯，但是他不是光的源头，耶稣是真光，约翰只是显示出光的一个小灯。如果你去读诗篇132篇17节，就有这样的预言。说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，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。他是暂时的。耶稣问他们说：“可是你们只是暂时喜欢了他的光，过一下就把他忘了。是约翰最后还被斩头了。可是心中他们知道，是约翰。”是特殊的，是来自神，是传扬神的话语的。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的20章，或是马太福音21章，或是马可福音11章，都有一段叙事，讲到犹太人的去问耶稣说：“你施行这些神迹，你讲这些话的权柄来自哪里？”耶稣反问他们说：“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。”还是从人间来的，他们都不敢回答，因为他们所有的人都知道，施洗约翰是有特殊的身份，是来自神的先知。他们明明知道是这样，但是他们又不愿意相信施洗约翰所传来的讯息。这是耶稣要讲的这件事。但是36节讲说。第二个见证的管道，见证的管道一个比一个大，一个比一个久远。36节，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，因为天父要加给我神迹的事，就是我所做的事，这就见证我是从父所差来的。第二个见证比第一个更大，就是透过他所行的神迹。记不记得尼哥底母去见耶稣的时候，他说我们这些所有的这些人。都知道你所行的，若没有神同在，无人能行。大家都知道的，耶稣所行的这所有的事情，证明了他是从神而来，只有神才能做这些事情。这是第二个大的见证。耶稣常常说：“就算你不知道我是谁，你要看我所做的事。”你就知道我的身份了。第三个管道比第一、第二更大而更悠远，也是我们现在都拥有的这个见证的管道，就是来自圣经，整本圣经都指向耶稣基督。他先指控他们说：“你们没有，你们没有，你们没有听过神的声音，你没有看过他的形象。”他说：“但是你们有圣经啊，而且你们还很认真的查考圣经，因为你们相信圣经可以带你给你们带来永生。但是你们读错了圣经，圣经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。你们看里头的，你们以为只是遵行这些律法诫命给你们带来永生，忘掉了。”实际上，所有的圣经是指向耶稣基督，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。所以耶稣说：“你们有圣经，你们读圣经，你们查考圣经，你们以为那种有生， 你们不知道给他做见证，就是这圣经。所以38节他说，你们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，因为给耶稣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我们在读的时候，我们在想的时候，我们都明白圣经是神所默示的。我们也读在希伯来书讲到说，人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。保罗在罗马书对着犹太人第10章的第2节到第4节，他说：“我可以证明这些犹太人向神有热心，但不是按着真知识，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意，就想要立自己的意，就不服神的意了。”罗马书10章的第4节，保罗说：“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是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了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圣经，我们也常读圣经。但是，我们如果不明白圣经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时候，耶稣就会说：‘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。’在约翰福音，耶稣常常这样讲：‘我的道若藏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就真是我的门徒，就会常遵守我的道，是耶稣的真门徒。’”他在后面讲到说：“你们查考圣经，以为内容有深，但是不知道为他做见证的，就是这本圣经。当我明白了这件事情的时候，这个3个管道为耶稣做见证，最后有一个严重的警告。我们今天在这边思想的时候，你可以想象这位被医治的，38年瘫痪的病人被医治好了，他也在里头听这个信息，而这些想要迫害耶稣基督的犹太宗教领袖也在听这个信息，耶稣给他们最后的一个警告，分析你们为什么不愿意信的原因，因为你们不肯，因为你们追求自己的荣耀，在这时候他们已经陷入两难。因为承认认识是约翰，看到耶稣施行的神迹，思想圣经的道理，他们应该要承认耶稣基督的身份，但是他们心里又不愿意。所以耶稣就在这边讲说：“然而，有那么多的证据摆在前面，你们不肯。什么叫做不肯？”他说：“你明明只知道说圣经讲我的身份，这里头就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常常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概念：到底我的不信是神让我不信，还是我自己不信？圣经教导我们说，我们若得救是神的恩典，是白白的恩典，是神仙重生了我们。”耶稣跟尼哥底母讲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”在约翰福音1章12-13节讲到了说，做神儿女的这等人，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我们必须从上头生，神先改变我们，改变我们，赐给我们信心，我们眼睛张开，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，这些都是白白的恩典。我们把这些恩典、感恩都归于神，这是圣经的教导。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，但是圣经也教导，罪人不肯不信的责任是每个人自己要负的。你会发现这两个好像有矛盾，实际上是不矛盾。所有学神学的、读神学的所有的神学家都说，这两件事是并存的。这两件事在圣经的教导都是这样子告诉我们。也许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会清楚，完全清楚，但现在圣经的教导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得救是神的恩典，我们的不幸是我们的责任，因为神一直在呼召我们回归他的身，到他回到他的面前，耶稣。 意思这么说，凡劳苦担重担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耶稣一直都在福音书里头讲说，凡有耳可听的，就应当听。当你再见主面的时候，你不信，去，你不能跟神讲说，因为我没听过，因为没有人跟我讲过，因为我知道不同，因为我的环境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是因为你的不肯。我们刚才那首回应诗歌讲说，你真肯吗？恩主问道。记得那歌词里头那一段，他说他真肯吗？请你牢记，记牢，同钉十架一个强盗，向主举目求他赦免，立时应许进乐园。又一段歌词讲说：“你真肯吗？安详恩主，唯身带进永生里。”他呼召我们勇敢回答，快快跟随。想想你上次思想耶稣基督是在什么时候？你会不会像这首诗歌的副歌讲的？我们这样回应说：“主啊，我真肯，因我已属你，重新创造我像你的性格，引导光芒。”透进我里外，使我与神更相像，满有忠诚慈爱。今天的这个时代一样，人都有一个不肯的心，但是神给我们个选择，向神求信心。信心是神的恩赐，我们唯一的盼望就带着一个悔改敬畏的心向神呼求，求神给我们一个乐意的心取代不肯的心。真正的重点是在耶稣基督，是听他的声音。耶稣基督讲说：“我不从神，不从人来的荣耀，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。”耶稣说明说，不肯到耶稣那里得生命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只追求人的荣耀，我们不追求从神而来的荣耀，也就指向了耶稣基督。他说：“我奉我的名来，你们并不接待我；若别人奉自己的名来，你们倒要接待他。”我们听那些假的先知所传讲的，可以让你带来各样的福分的、今生的福分的那些传道人，谈到的是现在的世上事情的这些人，不去思想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的，我们宁愿听那些好的、那些成功神学的。那些带你进入去听这些的，你到底有没有去思想耶稣基督？四十节讲说，你们互相受荣耀，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荣耀，怎能信我呢？这边耶稣就提到了是独一的神，再次回到了三一神的奥秘。他讲到了说，我们忙着互相受荣耀。我们忙着互相抬高、提升，忙着增加自己在别人的地位，要别人称赞我，互相抬高，但是忘了去思想耶稣，忘了听他的声音。他最后有个控诉：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，有位告你们的，就是你们所信赖的摩西。你们若信摩西，也必信我，因为他在书上有写我的话。你若不信他的书，怎么能信我的话呢？记不记得讲到整本圣经都是指向耶稣基督？我希望将来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。我们再回到讲旧约，我以前在美国教会讲过一个系列，从创世纪传讲基督的一个主日信息，在每一段的故事中，我们都会看到对耶稣的预表。让我们走过去。这里有一个故事，耶稣自己讲了一个故事，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16章，耶稣讲了一个寓言故事，说一个富人还有乞丐死了，这个富翁在阴间受苦，他就对亚伯拉罕说：“求你打发人到我父家，警告我的弟兄，免得他们也来这里。”亚伯拉罕对他说：“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可以听从。”已经告诉他这件事了，他们其实应该知道，但是故事不是应该在这里。耶稣继续讲， 那个妇人跟他讲说，我主亚伯拉罕啊，不是的，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那里去，他们必要悔改。这个预言耶稣是怎么讲的？亚伯拉罕却说，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讲的话，就是圣经讲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也是不听劝。这就是一个结果。耶稣讲了那么多的证据，我们刚刚讲的这三种证据，耶稣都后来从死里复活了，犹太人的重要领袖还是不信。耶稣在对门徒们死复活了之后，耶稣对门徒们也是讲同样的话，在以马忤士的路上的时候，他们搞不清楚为什么耶稣死了复活代表什么意义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无知的人呐、啊，先知所说的一些话，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。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，岂不是应当的吗？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，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，都跟他们讲解明白了。所以问题不是你没有圣经，不是你不读圣经，而是你没有拿到这个关键。在路加福音，耶稣跟门徒们在马可路上讲说，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，在告诉你们所说的，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，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。问题是，我们怎么样读这本圣经？怎么样读这个圣经中看到耶稣基督？怎么样可以听见他对我们所说的话？怎么样进入这个永生的路？我们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真的是我们自己反想，我们是什么样的事情阻碍了我们听耶稣的声音？我们发现，实际上是因为我的自我中心，我追求自己的荣耀，我追求别人对我的评价，我追求世上大家对我的认知，我忘掉了耶稣基督。我们爱自己比爱神更多，而这边耶稣给我们的警告就是，你会走到另外一条路。所以，我们把这些今天的给大家挑战说，你有得救的确据吗？不是你的行为。我化成正面的是说，你渴望认识耶稣基督吗？你渴望荣耀神吗？你渴望爱神吗？你相信圣经是告诉你认识耶稣基督，你相信圣经是带领你去爱神、荣耀神的吗？当你有这样的意念的时候，你就从不肯变成心甘情愿了。这是神要带给你的神迹。我们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从医治是一个开头。真正是到永生的护照，耶稣先启示了他的神性、他的权柄，他是赐生命和行审判的主，他也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听他的话。我们告诉我们在永生的呼召和永行的警告中间，我们要做一个回应。我们感恩今天我们是来到这里，我们是蒙恩。我们得到这个福音，我们听他的话语，我们接受他的救恩，我们在永生的路上，我们要在他的话语中得到得救的确据和盼望，也期待每一位在我们生命中每天都能够活出对他的信靠和顺服，而且向我们四周的人见证他的恩典、他的真理，我们可以荣耀他的名。我们有一些反思与回应的讨论，然后我们可以讨论。我们谈到说，刚才跟大家分析了，永生不是取决自己的行为，而是凭信心去认识、相信。记得上个礼拜杨牧师谈到了，你天上的冠冕实际上取决于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，对他的知道。你去的时候，就不会有那种隔离感。我觉得他讲得非常的好。第二个讲到说，耶稣说圣经的一切启示都指向他，借着这样，可不可以帮助我们，借着圣灵带领， 每天都听见耶稣的声音，我们可以信靠他、顺服他，并且在他的话语中活出生命。我们也回来反思说，为什么我们会喜欢追求人的称赞和荣耀？怎么样克服？记得我们上面是一个系列讲的不惧怕人，其实不惧怕人的主因，也就是因为我们在乎别人的称赞，我们要求这样的荣耀。今天的经文给了我们这样的警告，也给了我们一条路往前行的路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